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9点。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俄罗斯索契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召开，但主要角色都缺席。欧盟批评香港政府禁止周庭参选，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北京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干涉。英国首相梅夫人周三到访中国，为英国脱欧之后做准备。法国外长在日本强调不能对朝鲜动武。东航和厦航宣布取消176个两岸春节加班客机，台湾官员称从没说不批准。台湾军队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共军侵略台湾岛的实弹演习。美国媒体称习近平考虑启用王岐山料理中美关系。腾讯等四巨头以340亿入股万达商业集团，万达股票在一度飙升后回落。外籍华人本周四开始可以申请5年大陆居留华裔卡。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今天1月30日在俄罗斯黑海之滨的索契召开，叙利亚不同族群和政治派别的1500名代表应邀出席，但是叙利亚内战的主要角色都将缺席这个由普京推动的大会。这次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是根据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之前达成的协议，俄罗斯与伊朗支持大马士革当局，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法广特派记者丹尼尔·瓦罗发自索契的报道说，这本应是普京的重大外交时刻，经一再推迟后终于召开，但一开始就因主角的缺席而失败。首先是叙利亚库尔德人拒绝与会，原因是土耳其攻打阿夫林地区，那里的库尔德人民保护党谴责莫斯科面对安卡拉的压力抛弃了他们。该党驻俄罗斯代表阿布萨拉姆在索契说，此刻土耳其正在阿夫林发动战争，攻击平民妇女和孩子，我们在索契还有什么可谈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法参加对话。此外，叙利亚的几个主要反对派团体也放弃了参加今天的索契大会，他们缺席的原因是认为莫斯科无力说服大马士革向反对派让步。最后，连叙利亚当局也仅仅派遣一个执政党代表团到索契出席会议。克里姆林宫唯一的赢点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到场出席会议，给索契的对话大会带来联合国的支持。在这样的前提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索契大会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有关索契对话大会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欧盟周二1月30日就香港当局禁止代表香港众志参选的21岁女民主活动人士周庭参选发表公开声明，批评港府的决定将破坏香港开放自由社会的形象，违背香港的基本法。详情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欧盟负责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发言人玛雅·科斯雅奇克周二发表公告指出，保障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落实欧盟支持的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止候选人因其政治信仰而参选的做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背道而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在香港受到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欧盟坚持选举不应该受到无理的限制。香港将于今年3月举行立法补选，填补于自2016年10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丧失立法议会资格的罗冠聪、尤慧贞、梁松恒和姚松岩的民选议席，并且对建筑、测量、都市规划等部门空缺议席进行补选。2017年12月刚刚满21岁的香港众志常务周庭报名立法会补选， 但却于上周末收到选举部门通知其报名无效，原因是周庭不拥护基本法，因为周庭在提名表格列明政治联系为香港众志，基于该党认为香港可自决公投是否独立，周庭作为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必定推动该党主张，从表面看来他并不拥护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环球时报也跟着发表社评，指香港众志宣扬的香港民主自觉通常被看成是港独的隐晦说法。不过中国大陆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日前被香港驻京记者追问民主自觉是否就是港独时，张荣顺避而不答，推说需要时间开会。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另据香港电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回应欧盟的声明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机构个人干涉香港事务。针对前港督彭定康此前敦促明天访华的英国首相梅夫人向北京表达对香港政治情况的关注，华春莹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他并重申反对外国政府或个人干预香港的事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此行的重点是要加强两国经贸关系，为英国脱欧后做准备。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于1月31日周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英国首相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正式访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首先到达北京，与有关中方领导人会晤，随后他将去上海和武汉。中方指出，这也是在2015年习近平对英国进行了历史性国事访问后，英国首相的回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英双方宣布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之后，双方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英国将在2019年宣布脱离欧洲统一市场，中国是仅次美国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市场，因此英国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英国脱欧后做准备。此前，英国国际贸易部大臣福克到访北京，讨论与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另外，英国财务大臣哈蒙德也在去年12月中旬到访北京，讨论伦敦和上海在股市方面的合作。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法国外长在日本强调不能对朝鲜动武。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月29日在东京都内进行演讲，在提及朝鲜问题时强调，军事介入将对整个亚洲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难以考虑美国对朝鲜问题的紧急军事介入，强调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勒德里昂指出，用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朝鲜问题，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依靠军事行动会得到什么解决的办法。勒德里昂认为应该持续施加压力，让朝鲜走到谈判桌上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去年4月24日上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就继续要求推进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克制挑衅行为达成一致。安倍对提出把包括动武在内的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的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再次给予了肯定，支持特朗普关于朝鲜问题不排除军事行动的想法。而勒德里昂的讲演凸显了在朝鲜问题上日法的不同看法。 勒德里昂27日还在东京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法两国正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任后的首次访日行程展开协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东航和厦航宣布取消176个两岸春节加班客机，台湾官员称从没说不批准。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东方航空及厦门航空今天宣布被迫取消合计176班的两岸春节加班机，估计超过3万名已经订票的旅客必须全部退票或改期。东航批台湾的主管机关罔顾民意，一意孤行，但台湾交通部部长贺陈旦竟公开回应表示，台湾民航局从来没有说不予批准，是两家大陆航空公司没有做好沟通就说不要申请，不是台湾不同意。台湾交通部长贺陈旦今天在新春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台湾不是用东航、厦航春节加班机的申请作为筹码，是为了国安与非安的问题。对于两家航空公司取消加班机，他表示遗憾，希望业者了解市场供需之后再来申请。他说，整个事件不要焦灼于台商能不能回台湾，而应回归于本质。中国大陆几条航路没有沟通就飞航，会有安全的疑虑，这不是各航空公司跟全球所乐见。他强调，会让全球了解这个争议的本质是什么。台湾民航局表示，如果真的取消，民航局后续会配合交通部跟相关的部门启动疏运配套措施。媒体追问会不会进一步砍掉东航及厦航的两岸定期航班，台湾民航局长林国显表示，要看对岸的善意。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湾军队今天1月30日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侵略台湾岛的实弹演习。法新社发自花莲的报道说，此时正值北京对台北加大压力之际，台湾军队模拟花莲港遭到解放军的袭击，集结台湾的陆军和空军武力，包括眼镜蛇直升机、 F-16 战机、防空飞弹和 M-60A3 战车等击退解放军。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今天邀请媒体参访花莲东部的防卫指挥部，观看战备部队实施的花莲港反突击作战缩短距离演习，模拟共军突袭花莲港地区，夺取重要设施后准备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台湾军队击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王岐山周一被湖南省推举为人大代表之后，有关他日后东山再起的传言和猜测便纷纷出笼。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分析指出，习近平可能考虑启用王岐山料理中美关系。该报引述了解中国领导层想法的官员透露，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习近平打算启用其可靠的政治盟友反腐大将王岐山，协助他处理重要而棘手的中美外交关系。周一69岁的王岐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对于退出中共领导层的年长高官而言，这是一个罕见的角色。这些官员称，无论是出任国家副主席，还是作为习近平的顾问担任其他工作，王岐山的部分职责将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王岐山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其他美国商界领袖，这些人是他作为中共高官在过去20多年中结识的。据与会人士透露，在他卸任前的一次会面中，王岐山与一位来访的美国金融界老朋友谈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大连万达集团陷入困境之际，腾讯等四巨头以340亿入股万达商业集团。大连万达集团昨天发布了上述消息。据中国财新网报道，今天受腾讯、苏宁、京东、融创340亿入股万达消息的提振，万达私有化概念股开盘大涨了3.7%，但是午后涨幅逐渐回落。入股万达的主要发起方是腾讯，它联合苏宁云商和京东融创入股万达。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由俄罗斯牵头组织的有关叙利亚和解的谈判会议今天周二在黑海沿岸的度假城索契拉开帷幕。这一引发瞩目的谈判会议是否能为叙利亚和平带来新的转机，这是国际舆论几个月来关注焦点。按照莫斯科官方公布的消息，他们发出了1600多份邀请，大约1500多人将出席今天的会议。然而根据法新社今天早晨发自索契的快信，会议尚未正式启动，却已经遇到了重重阻力。首先是会议受到西方国家的杯葛，美国与欧盟成员国都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理由是他们认为叙利亚阿萨德缺乏谈判诚意，其次是叙利亚政府的主要反对派组织以及库尔德党派的组织都拒绝参加会议。一个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在抵达索契机场之后拒绝前往会场，抗议索契会议主办方在代表证以及其他招牌上贴放了阿萨德政府的国旗。他们表示倘若不立即撤销阿萨德政府的国旗，他们将立即乘飞机返回土耳其。尽管主办方已经重新制定了代表证，并且取消了一些标记，但是反政府组织代表依然拒绝离开机场。目前尚不清楚反对派成员是否已经返回土耳其。总之，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会议预定召开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会议却迟迟未能正式启动。此外，原定为今明两天的会议日程被缩减为一天。索契会议是由莫斯科提议，在安卡拉以及德黑兰的支持下举办的。会议的宗旨是为叙利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这部新宪法也是上周四与周五在联合国主导下维也纳召开的叙利亚问题的会议的主要议题。不过上周的会议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今天的会议是否会给叙利亚和平带来新的希望，答案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尽管俄罗斯在2015年9月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之后已经成为叙利亚和平无法绕过的一方，但是莫斯科明确支持阿萨德政府的立场使他难以赢得叙利亚反政府组织的信任。叙利亚反对派以及库尔德党派的缺席使谈判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根据来自会议现场的消息，尽管叙利亚政府并未派遣代表出席，尽管俄罗斯方面强调叙利亚社会的各方都派遣代表与会，但与会的叙利亚所谓公民社会代表绝大多数都支持阿萨德政府，或者至少并不要求阿萨德下台。当然法新社也强调指出，虽然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叙利亚谈判委员会官方的立场是杯葛索契会议，但也有该组织的个别成员以个人名义与会。此外，叙利亚的库尔德组织之所以拒绝莫斯科的邀请，是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支持土耳其对库尔德近期发动的军事攻击。土耳其军队从本月20日起向库尔德的阿夫林地区发动军事攻击。必须指出的是，支持此一会议的土耳其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邀请库尔德组织与会。至于西方国家为何拒绝出席索契会议，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索契会议会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俄罗斯的主导下达成一个有利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和平协议，并且影响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和平谈判。美国与法国因此都明确表示将不派遣代表参加索契会议。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却依然派遣了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与会。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内部的一位温和派代表向法新社表示，他们从俄罗斯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保障，索契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日内瓦谈判，而是日内瓦谈判的继续。毫无疑问，由于参加此次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以及叙利亚政治势力代表十分有限，因此很难想象索契会议会取得任何突破。这一点俄罗斯方面也十分清楚。莫斯科发言人周一表示，叙利亚政治和解问题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进展，只有耐心细致的进取工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而索契会议这是其中的一步。自从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早在2012年阿拉伯联盟就开始出面调停，之后又出现了日内瓦、维也纳等多次和平谈判，持续了6年的和平谈判到目前为止始终无果而终。叙利亚谈判莫非 正在成为第二个巴以谈判。必须指出的是，就在全球舆论聚焦索契之际，土耳其安卡拉政府继续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的攻势，并且严厉镇压土耳其境内所有反对军事攻打库尔德人的批评人士。叙利亚的库尔德党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党派关系紧密，并且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曾经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盟。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索契谈判恐难有进展，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30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聚焦的两个话题分别为总统马克龙面对各方不满情绪的挑战，以及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呼吁改善工作条件。另外，法国女登山运动员被困喜马拉雅山，最终得以获救脱险的消息也受到格外关注。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围绕中国间谍在美国活动的消息展开。费加罗报刊出一篇发自纽约的报道，该报记者揭示了中国间谍渗入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报道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员李振成因涉嫌协助北京辨识在中国的中情局人员身份，于今年1月中旬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捕。像李振成一样得以渗入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绝非孤立现象，这一案件凸显了美国面对中国的脆弱。费加罗报指出，2010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的多名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线人相继失踪。1月15日星期一，来自香港一架航班的李振成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身穿联邦调查局服装的人员带走。作为中情局的一名情报人员，现年53岁的李振成涉嫌为北京提供信息，致使2010年以来18至20名渗入中国的美国线人相继遇害失踪。有传言指，其中一名在某个大部就职的线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其办公桌前遭到抓捕，被带到室外，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处决。不过，此一传言立即受到《环球时报》的驳斥，该报称此一传言纯属捏造。《环球时报》在社评中指出，破获美国间谍网络的消息如果属实，只应被视作一次重大胜利。这大概可以表明，即使美国中情局试图重组在中国的间谍网络，它也将会遭遇相同的结果。华盛顿绝不会想到发生的一切，也绝不会料到错误出现在哪一个环节。环球时报指出，无论美国方面如何看待此事，国际法将肯定中国反间谍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以及美国中情局活动的非法性。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描述了李振成的身世、被捕的情况以及他所面临的指控。美国有关方面人员在李振成携带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两本册子，里面详细记载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和卧底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报道指出，实际上李振成事件仅仅是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的长期秘密战争中发生的一连串悲剧中的最近的一次。中国正在努力占据全球的霸主地位，实际情况的发展将远远快于战略分析家，至少是美国战略分析家们的预测。各方观点认为，特朗普当政以及美国在欧洲及联合国等领域推卸责任的做法，将导致地缘政治真空地带，为北京填补空白提供了契机。此外，存在着另外一种渗透的危险。2017年，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则警示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提醒他对其妻子伊万卡与邓文迪之间的关系保持警惕。知名媒体人沃尔夫也在其所著畅销书中提到邓文迪时披露，默多克在离婚之后多次表示邓文迪是中国间谍。费加罗报引述南华早报的消息指出，习近平政府建立了一套异常高级的反间谍系统，可以有效地打击美国的渗入计划。 报道还引述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忠斌的观点指出，美国方面已经落伍，他们很难在中国大陆收集到情报，不过他们有勇气承认这一点。要重新建立一个地下网络需要数年的时间，不过这与美国中情局重建内部信任相比却微不足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题目是法兰克福评论报，中美全都不顾他人的追求自己的利益。
连日来，达沃斯论坛受到德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各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国际力量的变化等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德国总理默克尔自去年九月德国大选以来声威大大下降，媒体也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新奥斯纳布里克报写道，谁若想看到默克尔的大手笔，谁就理所当然的会感到失望。人们紧张期待的默克尔的演讲，到头来只不过是对世界，特别是对欧洲形势的描述而已。别人是在满怀激情地发表演讲，而德国总理却只是在描述现实，内容正确，口气温和无力。这是新奥斯纳布里克报的感受。南德意志报写道，总理的威望自德国大选后深受打击，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德国的利益，默克尔现在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充满信任的倚靠法国总统马克龙。只有马克龙还没有被磨损，还充满活力，而且有重新弘扬欧洲精神的勇气。这是南德意志报的判断。马克龙的登台表演则受到较高的评价。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多年来法国被视为是欧洲的病夫，但马克龙改善了法国的形象，法国的经济也明显加快了速度，轰鸣前行的世界经济拉动了法国经济，企业和消费者重又花钱更多，也刺激了法国的发展。马克龙设法让满腹狐疑的法国人和全球化取得和解，这是一件好事。法国需要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否则法国持高不下的近 10% 的失业率就降不下来。这是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判断。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变化自然也是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世界经济论坛这一舞台，把自己展示为不安定世界的领导人，恰恰是中国会抵制美国捍卫自由贸易，这是他唤醒的希望。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北京在本国实行的是毫不留情的国家工业政策和闭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相互靠近了，习近平要让世界经济中国化，特朗普则要美国化，两个超级大国全都不顾他人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只能相依行事。这是法兰克福评论报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自然是媒体关注的重头戏。威斯特法伦消息报写道，特朗普在达沃斯登台貌似温和，他唱的是强大和经济繁荣的美国的颂歌，他甚至不排除重返欧美自贸协议 TTP 的可能，但美国优先并没有从桌面上抹掉，特朗普只是邀请世界参与他追求的上升和进步而已。人们说公平和自由贸易，可特朗普却要人们接受他的条件，他寻求的不是合作伙伴，而是随从，但这有利于美国劳工。这是威斯特法伦报的评语。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索契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召开，但主要角色都缺席。欧盟批评香港政府禁止周庭参选，损害香港形象。北京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干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到访中国，为英国脱欧之后做准备。法国外长在日本强调不能对朝鲜动武。东航厦航宣布取消176个两岸春节加班客机，台湾官员称从未说不批准。台湾军队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共军侵略台湾岛的实弹演习。美国媒体称习近平考虑启用王岐山料理中美关系。腾讯等四巨头以340亿入股万达商业集团，万达股票一度飙升后回落。外籍华人本周四开始可以申请5年大陆居留华裔卡。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四巨头入资万达受到国际关注。
听众朋友，中国万达集团为旗下万达商业地产引入腾讯、京东等四家战略投资者受到法国媒体的关注。法新社报道说，由腾讯领头联合苏宁、京东、融创与万达商业签订战略投资协议，计划投资大约340亿元人民币，约合43亿4000万欧元，收购万达商业香港 H 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持有的大约14%的股份。路透社也报道说，全球最大商业地产公司万达商业宣布引入腾讯、苏宁、京东、融创中国等四家战略投资者，共计吸收340亿元人民币资金。万达商业母公司万达集团星期二发表声明称，此次合作纯粹从公司商业利益出发选择合作伙伴，万达依然是万达商业控股股东，并拥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不会选边站队，也不会做伤害其他方利益的事。这将是全球互联网公司和实体商业巨头之间最大的单笔战略投资之一。另据苏宁和融创中国刊登的公告，两家公司计划分别投资95亿元，收购万达商业股东持有的3.91%的股份，包括退市引入投资人所持股份。腾讯和京东尚未暴露各自出资的数额。万达集团的新闻稿称，引入新战略投资者后，万达商业将更名为万达商管集团，1到2年内消化房地产业务。万达商管今后不再进行房地产的开发，成为纯粹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各方将推动万达商管集团尽快上市。万达集团周二还强调，外界对于万达将彻底退出房地产纯属误读。万达今年成立地产集团，继续开发万达广场、重资产等房地产业务。路透社指出，此次的并购意味着中国国内科技巨头在实体商业上又一次划分疆土。面对阿里巴巴咄咄逼人的攻势， BATG 中的另外两大巨头腾讯和京东再次联手进驻万达商业这个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的制高点。虽然万达强调自己不会选边站队，并会拥有发展的主导权，但接受注资后的万达商业或多或少总会有股东的印记存在。截止到2017年底，万达商业持有已开业商业面积3150亿万平方米，在中国开业广场，在中国开业的万达广场为235个，年客流量31亿9000万人次。万达的老板王健林去年年底曾经表示，公司的目标是未来10年内旗下万达广场增至1000家，估计覆盖国内90%以上的城市。每年万达广场的客流预计可达130到150亿。而拥有腾讯、京东、苏宁这些互联网大佬股东，也会给万达商业带来一些科技的背景，为其上市后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有助提高其估值。 四家巨头的入股也令万达商业的 A 股回归之路不再匆忙。此次万达商业从地产公司彻底转型为商业管理公司，商业模式将更为清晰，其千家万达广场的目标实现难度也得以降低。各方将推动万达商业集团尽快上市，腾讯、苏宁等投资人将利用资本力量持续支持万达商业加快发展，尽快实现1000家万达广场的目标。万达指出，重新定位的万达商管集团将利用腾讯、苏宁、京东海量线上流量和本身巨大的线下商业资源，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中国新消费商业模式，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智慧、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实现实体商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双赢。新零售概念由全球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提出，近两年通过不断的收购和结盟实体商业公司已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其盟友包括上海百联集团、银泰商业、三江购物、新华都，再加上去年11月以224亿港元入股的高新零售，阿里巴巴的新零售版图逐渐成型。以社交和游戏擅长的腾讯近期正在追赶，入股永辉超市以及旗下试水的 O2O 的生鲜超市超级物种，而永辉超市近期又入股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成都红旗连锁。近日，腾讯与永辉计划联手入股法国的零售业巨头家乐福旗下的家乐福中国。京东在其新闻稿中指出，此次腾讯和京东将在线上运营、用户数据、移动支付、消费金融、仓储物流、云业务等领域与万达商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作为国内线上线下两大品质消费平台的京东和万达商业也将携手合作，协力帮助品牌商实现对中国国内主力消费群体的全覆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就郭文贵事件采访旅美政治评论家胡平。
各位听众，2017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权力维稳，以确保秋季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一年。2017年也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频频爆料所谓中共高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内幕，而搅动海外华人舆论场的一年。中国当局全力在国内网络封锁相关消息，而海外自由的网络空间则让郭文贵爆料效应得以沸沸扬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成为伴随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不和谐因素，徒增各方舆论对中共高层人事动态的种种猜疑，也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在民运人士中，引发挺郭派与反郭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中共十九大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平稳落幕，郭文贵爆料效应也开始降温，但郭文贵现象余波未尽，引人深思。郭文贵爆料何以引发如此波澜，如何理解其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立关系，我们分别采访了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请他们谈谈对郭文贵爆料事件及对此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今天播出对胡平先生的采访。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我想知道，就您怎么看这郭文贵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搅动海内外华人的舆论，同时也震撼到中共的高层呢？因为中国官场的这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也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就正因为人们一般都有这种思想的一种铺垫和基础，就早就认为中共高层那是黑幕重重、权钱交易，尤其是也都感觉到习近平反腐以来肯定在高层激化了矛盾。海外爆料郭文贵不是第一次，早先嘛就有一些从纽约时报啊、彭博社啊、巴拿马文件立案解密，另外也早就有谣传这郭文贵手里有料，还有尤其是谈到令完成，所以就是有些气氛是早就有所烘托。 很多人本来就有所期待。我是在2年、3年前文章就提到郭荣贵可能要爆料的问题。另外一个嘛，当然就是他的出场一下就谈到一些就是很重大的一些问题，一般听众读者首先感觉到背景很不一般，而且呢又很神秘，又无法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显然是大有来头，大有背景，而且呢也都感觉到他和中共高层显然也有某种那个特殊的联系，这就都增加大家对他的关注的兴趣。当然主要这个爆料引起大家关注呢，可以说就是所谓习近平让傅政华去告诉郭荣贵去暗中调查王岐山这件事情，也就直接点到王岐山的问题，这个是使大家的那种关注程度升级。而且他这么很直截了当提到这么一个反腐的一个主将，当然引起了大家这个很强烈的兴趣。那么这里头我觉得一般的大家或者是很清楚的意识到，或者是不那么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会有戏，因为王岐山他在反腐运动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大家也都会联想到在中共高层中间肯定对王岐山不满的人是大有人在，就会认为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戏。如果不是谈王岐山，如果谈别的人那大家兴趣就不会这么大。另外如果你直接谈到习近平，大家兴趣也不会那么大。你像过去那些什么巴拿马文件那些都谈到过习近平家族的问题，当然大家兴趣不那么大，因为大家觉得没我觉得这里有很多那个大家这个意识层面未必很自觉很清楚的，但大家都隐隐感觉到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就是你要谈到习近平那大家这个没戏可看嘛。显然你在国内尤其在党内不可能有什么人公开跳出来去向习近平挑战，所以就没戏可唱。而你指向王岐山呢，第一对王岐山不满的人很多，第二呢攻击王岐山政治上就不像攻击习近平，攻击习近平你是反党嘛，你都几乎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而攻击王岐山呢在他们党内上面就是很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么一来呢，他就会把这矛盾就会引爆嘛，就会引发，所以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在3年前我就谈到嘛，就是由于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一定在党内激起了那个很强烈的不满，而且他们一定会采取清君侧的这种战术，也就是把矛头指向王岐山。王岐山早就被称为就是官场公敌，当然你可以想象其实不满王岐山的人也就是不满老习近平，但是呢第一你王岐山是站在第一线的人，他们会把不满集中到你身上，第二呢就是他表达对王岐山的不满，他政治上要稍微安全一点。而且事实上你就看前两三年前包括那个美国的那个汉学家沈大为，这不是还专门写文章谈到中共内部的事情，就认为习近平做事很鲁莽，把习近平归为保守派，而把曾庆红呢当成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谈到这个不排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反腐的引起高层的那个矛盾，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感觉到的。
郭文贵爆料从2017年年初开始，那大家都在关注他会对十九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十九大最后还是按照预先写好的脚本如常开幕落幕。怎么看郭文贵一年的爆料引起的这些轰动对中共高层的这个影响？舆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高估了郭文贵现象的影响？
肯定是很多人肯定是高估了，抱很大希望。其实这个郭荣贵爆料一开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去年4月份写的文章，我就谈了，我说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因为马上十九大就要召开了，他们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向习王发动进攻的话，那他们几个就没有机会，就输了嘛。但是我也同时谈了，看来他们胜算不大，因为他们以前已经节节败退，那些对习近平反腐败不满的那些人，那些官员们就不是第一次表示不满，他们以前出现了很多这个对峙的局面嘛。那习近平自己都讲的话嘛，就是什么两军对垒成焦灼状态，那就说抵制习近平反腐的人在高层是有很多人的，势力曾经很大的，但是呢几年下来他们就是没抵挡不住，习近平节节胜利。你到了去年郭文贵爆料的时候，那习近平都被正式封为核心，他的党内权力进一步的加强，而那些可能的作为反西方那一派的那些头面人物，虽然我们并不能很确定的知道是谁，那些人呢他们在政坛的势力显然是越来越小，所以我想的是最后的机会，就如果这档不做一个垂死的挣扎，一个拼命一击的话，恐怕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对，但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起码是起到了一个震撼的一个作用呢？
那肯定是引起那边但是同时呢，它必定也引起习近平这一派的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把潜在的反对者给压下去。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六七月份呢，七八月份，你看到他们中共党内包括好几次会议的一些很神秘很诡异的现象，那显然和这个有关系。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的作用的问题在这儿，有一些你可以认为是他爆料引起的，但有一些呢其实和他爆料毫无关系。也就是在中南海，在中共高层本来有些人就对习近平防疫战反腐败不满，他们本来就蠢蠢欲动想做些什么事情，而习近平的十九大召开在即，本来就会在这个之前加强对党内的进一步的控制，所以他和海外爆料成了两个同时发生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多大这个相互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没有公给海外的爆料，那边也会搞得很紧张，那边也会整人，而那些反西方派呢也会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也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等十九大一旦召开之后，第一郭文贵这边就基本上停止了爆料，第二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他如果再爆料也引不起舆论的关注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戏里就唱完了，大家那么关注是以为会有戏可看。当然郭文贵爆料他能起到那么效果呢，当然也跟他我像刚才谈到那种神秘的背景啊，一来就先声夺人呐、说了很多很多这个让人感到这个就是一般，我想最开始一般的人都还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但是就是人家早说的话嘛，你撒谎撒得越大信的人越多，因为大家都想这么大的谎那谁敢撒呀，那谣言破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话说的非常非常满。
郭文贵现象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掀起的这个舆论风潮，国内虽然是不能够公开的讨论啊，因为有信息封锁，但是在海外舆论中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尤其是造成了海外民运团体之间的严重的分裂，经常两派挺郭派和反郭派，可以说有时候真是恶言相向，势不两立。那怎么理解郭文贵现象在民运团体中引起的这么大的分裂？
但其实一开始一般的民运人士对这个都还是乐观其成嘛，就希望看看有什么东西出来，总想总是在揭共产党的丑事吧。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就不信他的东西，就抱着那个怀疑的态度。那最先的纠纷是从这儿开始的嘛，就是他谈到他的家人，他自己在八九民运中怎么样支持民运，然后家里被打死。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海外一直在从事着八九这个资料的搜寻和写作的吴仁华，当然对这事儿非常关心，因为他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搜集这方面材料，他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地方在八九之前在五月份就开始抓人的，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大家想也都是那么回事嘛，那个时候中央上头都已经分成两派的，地方的领导根本就首鼠两端，谁在会在那个时候提前就去抓人，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他就想提这个问题，他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个对他写八九民运写六四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郭文贵呢显然就认为这是在挑他的刺儿，而且呢他大概也觉得这个事情他本来是编的一个谎嘛，别人的指出这点了，马上恼羞成怒，他和他的一些所谓过分马上就对吴仁华展开特别恶劣的攻击，首先是从这儿开始的。另外呢造成分裂起先表现的最热心的是一些本来和已经主流民意已经就距离很远的一些边缘性的人物，是他们借支持郭文贵挺郭文贵的名义的同时就对所谓的主流民运的这些人发动攻击，是这样子来的。主流民运的那些人基本上在这次上没有太多太多的争论，和原来的情况都差不多。当然从我们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经过很多事，我们就很清楚啊，文革中类似于是屡见不鲜的呀，就出了一件事儿，人们就跑去站队，你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很多人就特别走极端，以钢杆铁杆自居，而且他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看对方的东西，明明有这种自由的环境可以兼听则明的，他们就是坚决拒绝看的，而且发动特别的那个攻击，就他们中间所有辩论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对那钢杆铁杆而言，他们就根本不听任何，就不进油盐的，就是一种特别派性十足的这么一种非常顽固的那种态度。另外在这种过程中，因为我们也看到嘛，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明明那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在大行其道。在文革中我们这个情况见得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因为时间久了那些东西就作为泡沫消失了， 很多研究文革的东西都把这部分的东西给淡忘掉了，至少没有把它当个重点来研究。其实文革中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嘛，也有些口若悬河的，不打稿子的，说些就是弄的一些小老百姓挺爱去听的，根本也不问真假。他们一些人辛辛苦苦的搜集这些证据，证明他的有些话怎么怎么样的不真实。把这公布之后，发现对那些铁杆钢杆是根本不起作用
啊！
你公布你的，他们还照听不误。很多人正参与这种狂热，这种自己站队，然后用以这个东西来划线，然后用来做一个互相攻击。这种情况，至少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中就已经见过很多次的。
胡平先生最后总结说：“
他对整个上层斗争确实影响不大。当然你发现没，就到现在为止，他很多说话似是而非的说话很流传还是很广，很多人还在信，相信这个希望之间在互相斗。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人他有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期待，比如说他希望他们斗起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期待。但是呢，我们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我这个期待的同时，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客观发生的事情抱有一种就是客观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中间把有些就是政治八卦呀，有些人的胡思乱想啊，再把一些人他的有意识的在中间的起一种暗中引导的作用啊，或者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其中啊，什么事情都交织在一起了，才在出现这么混乱的局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采访。欢迎您在下期的公民论坛节目中了解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的观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2018年新年伊始，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同时法国政府也加快了改革的节奏。法国政府起草了上半年工作日程，旨在执行马克龙总统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法国政府今年上半年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大方面进行改革，其中学徒制度、在职培养和住房改革备受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3日召开政府部长工作会议，也是马克龙上任后的第四次全体政府部长会议，旨在继续政府已经开启的对社会进行的改革，设定未来6到8个星期的具体行动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凭借享有民意的高支持，不会减慢已经开启的对法国社会的深度改革，而且他们认为只有继续已经开启的改革，才会不断赢得民意的支持。菲利普总理表示，法国政府不会减慢工作速度，而且有许多使命要完成，最重要的是部长们沟通，向同一个方向努力。法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政府在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之一，特别是学徒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该项改革的目标是帮助青年人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市场的能力，帮助失业找工作困难的求职者。法国政府计划提供新的保护措施，让失业者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法国政府保持开放的做法，部长们与相关的协会专家们对改革的主题进行讨论，争取在2018年春天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关于失业保险的改革，法国政府考虑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对象扩展到辞职的员工和个体的经营者。法国政府考虑如何以更加公平和可以进行核查的方式推进这项改革措施。马克龙强调，在2017年，法国政府推出了预算和劳动市场的改革之后，法国政府要把2018年置于加强法国社会的凝聚力的方面。法国重新考虑如何让法国社会更加具有竞争力。法国会继续改革。 菲利普总理强调，部长们要继续谦逊的工作。另外，在住房和交通改革问题上，法国政府已经在2017年推出了收集信息平台，征集法国民间社会的想法和建议，确定城乡居民对日常交通流动性的期待和要求。这也可以帮助法国政府确定如何发展铁路、地铁等公共交通。预计法国政府将在今年2月份提交有关交通流动性法案。同样，法国政府希望在2月份就政治庇护和移民法改革方案提交部长会议。预计法案将审批庇护申请所需的时间减少到6个月，并让对非法移民和其他被拒绝者的驱逐更为有效。另外，在行政拘留中心停留的时间也会延长到90天。2018年，法国政府将为寻求庇护者增加7500个名额。政府还会派遣人员检查紧急避难收容所的人员状况，来确定哪些人需要政治庇护。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跟大家介绍马克龙政府继续加快改革步伐。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顾丽播报最新消息。
外籍华人本周四开始可以申请五年大陆居留华裔卡。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中国公安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八项入境便利措施，其中第六项是为外籍华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对在当地工作、学习、探亲及从事私人事务需长期居留的外籍华人，可签发有效期五年以内的居留许可证。有大陆传媒形容，这是有别于所谓中国绿卡的华裔卡。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俄罗斯索契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召开，但主要角色都缺席。欧盟批评香港政府禁止周庭参选，损害了香港形象。北京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干涉。英国首相梅夫人周三到访中国，为英国脱欧之后做准备。法国外长在日本强调不能对朝鲜动武。东航和厦航宣布取消176个两岸春节加班客机，台湾官员称从没说不批准。台湾军队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共军侵略台湾岛的实弹演习。美国媒体称习近平考虑启用王岐山料理中美关系。腾讯等四巨头以340亿入股万达商业集团，万达股票一度飙升然后回落。外籍华人本周四开始可以申请五年大陆居留华裔卡。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Boris Via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挨骂》。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engueuler。
Au matin de juillet, le réveil a sonné dès le lever du soleil. Et j'ai dit à ma poupée, faut te secouer, c'est aujourd'hui qui passe. On arrive sur le boulevard sans retard pour voir défiler le roi de Zanzibar. Mais sur le champ, on est refoulé par les agents. Alors j'ai dit,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engueuler, on est là pour voir le défilé.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assommer, on est venu pour voir le défilé. Si tout le monde était resté chez soi, ça ferait du tort à la République. Laissez-nous donc qu'on le regarde, sinon plus plus tard quand la reine reviendra. Ma parole, nous on reviendra pas. Jour de la fête à Julot, mon poteau, je l'ai invité dans un petit bistrot où l'on trouve un Beaujolais vrai de vrai, un nectar de première. On est sorti très à l'aise et voilà que j'ai eu l'idée de le ramener chez moi. Mais j'ai compris devant le rouleau à pâtisserie, alors j'ai dit: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engueuler, on est là pour la fête à mon pote.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assommer, on est venu faire une petite belote. Si tout le monde restait toujours tout seul, ça serait d'une tristesse pas croyable. Ouvre cette porte et sors des vins. Ne t'ostine pas ou sans ça le prochain coup, ma parole je rentre plus du tout. Ma femme a cogné si fort cette fois-là, on a trépassé le soir même et voilà. On se retrouve au paradis vers minuit, devant Monsieur Saint-Pierre. Il y avait quelques élus qui rentraient, mais sitôt que l'on s'approche du guichet, on est refoulé et Saint-Pierre se met à râler. Alors j'ai dit: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engueuler, on est venu essayer l'auréole.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faire assommer, on est mort, il est temps qu'on rigole.